然后咱们看佛教的方法，没别的，佛每句话都是在教我们这个炼金的方法。你看他教的炼金方法是什么呀？分剖于诸色，乃至为微尘。方法就是让你分剖诸色，就是你拿过来各种物质，你来分析，乃至为微尘。哎，佛教方法就是这个，说咱们看看那个，你不是说有桌子吗？咱们来看看这个桌子是什么呀？说桌子是木板组成的啊，没桌子，哎，桌子是个假名，是吧？你把这木板做成个凳子，它又叫凳子了，所以这个桌子是一个暂时组合的假象，哎。然后呢，说木板是真有的，哎，咱们看木板是什么呀？木板还可以分，哎，把木板锯开，然后分分分。古代的人呢，哎，他就推想，哎，就是分分分，他最后总得有个东西啊，是吧？你要是没东西，你组不成木板啊。哎，那一定最后有一个不能再分的，哎，没有来处的，哎，没有不是因缘和合的，是因缘和合就能再分，是吧？哎，不是因缘和合的东西，哎，世界上真有的就是即位。这我们说了，那个即位的定义就是个大傻瓜，是不是啊？即位是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哎，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逻辑不通，是吧？你物质都可分，只要你有长度有体积就可分，哎，物质都可分，哎，它这个物质呢是不可分，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哎，你有物质有体积是吧就可分，哎，那只能没体积，没体积不可分，符合第一个定义了，没有东西了，哎，说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哎，有体积，哎，符合后半截了又可分。但是人为什么人会这么傻，弄这么一个定义，就是自己把自己逼的。怎么逼的呀？就是上来大家就传说，你看，父亲、母亲、老师、大科学家，天天搞客观存在的，上来给你一个错误的前提，非给你逼出一个那个错误的这个结论来，是不是啊？你要是没有基微，你没有基本粒子，你怎么组成物质啊？一定得有，矛盾也得有，我傻我也得有，我现在科学家天天就找这基本粒子，还挺骄傲啊！我们找到上帝粒子了啊！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了，这宣布已经几百次了，几百次科学家说我们找到物质是怎么回事了啊！像牛顿啊，那个牛啊，当时牛顿一出来，人们说：“哎呀，这牛顿太神了啊！”他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最根本秘密了。我们如果知道每一个粒子的这个叫质量跟运动方向跟什么，我们就能预测整个宇宙的未来，是不是？当时都是人们这么科学就是这么宣称的。哎呀，牛的不得了，哎，结果呢？过两天，爱因斯坦说：“哎呀，牛顿太傻了，他那世界那空间不是直线的，长宽高不是直线的，时间不是这个横竖的，哎，时间是能伸缩的，哎，相对论出来了，说它那个是错误的，它放在稍微空间大一点它就失效了，哎，这人们又说，哎呀，爱因斯坦这人类最聪明大脑啊，佩服的不得了。后边量子力学一出来，爱因斯坦说不可能。啊，物质不存在啊，这个是只存在叫概率波或者叫什么无数可能性，只有一个人观察的时候，才会出现或者出现粒子或者变成波。爱因斯坦绝对不接受，因为推翻了他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因为那个量子力学就是说，在一个人观察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是没有东西的。只有一个观察者的时候呢，他的观察方式决定他看到什么样的东西。这个非常这个非常的叫什么颠覆。引起一个什么问题啊？如果没有人观察就没有世界。那就是他那个叫意识难题，就是我们这个观察者是什么东西？ 这个观察者的存在要不要还有一个观察者来观察的时候观察出这些存在来？反正就是说这个科学现在又引出很多新的问题来，但是人们一直就这么傻，就是出来一个傻瓜，哎，比前面的傻瓜稍微聪明一点，人们就说哎呀找到真理了，这里头就是糊里糊涂的。实际上从最古代，从这个叫希腊的原子论，什么那个印度的极微论开始，就是一个很傻的定义。但是呢，人们就在这个悖论当中，就在这个很傻的这个胡思乱想当中就这么混，反正就是大家都同意就行嘛，就好像我说这个钱一样，哎，只要大家都同意说它是钱，好就可以用，哎，什么时候大家说不认了，说这钱不管用了，哎，这就不是钱了，哎，所以它管用啊，它不一定是东西，哎，只要大家都承认就行。大人都说不吃饭不行，好，大伙儿就天天就得吃饭，哎，那个人说那个印度老头说不吃饭也可以，哎，他就不吃饭。没有真理，哎，就是习气决定我们做什么样的梦。好，现在说到就是说，人们生活在悖论中当中，反正这个核心道理啊，永远得讲，我们就接着讲。这么傻的人，但是呢，没有人知道，但是也有个别的智者呢会知道。哎，佛法这是讲的最究竟的，不说了，就是外道。就是我讲那个般若经啊，跟那个支那悖论非常这个相似，哎，龙树论跟支那悖论非常相似，到现在很多人还在那儿这个，你不好好听课，还在那儿讨论，这些人很讨厌。你搞不清支那悖论怎么回事，你好好去听课，非要在那儿说支那不对，支那什么偷换概念，支那偷换什么概念了，自己不听，你以为你对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智能未来看不懂，如果说世间人看不懂，有情可原，因为它的前提是世界真实存在，哎，他这个邪见他不知道这是邪见，他这个看不懂，有情可原。你现在学佛法，你就好好学佛法，学懂佛法了，这根本不在话下。智能悖论是怎么回事？就是他的老师巴门尼德，他就是第一个发现，就是像他之前的希腊科学家啊，那都还是跟凡夫一样，叫民科。什么呀？科学的第一个任务是找什么呀？这个世界是什么？它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就找极微。哎，有的说是风组成的，有的说是不是，它有的说是空气组成的，有的说是水组成的，有的火组成的，什么？还有说树组成的，那个哥斯达黎加学派说世界是树组成的。他怎么说树组成的呢？他说你看这个里头啊，他有一些那个能总结出数学公式来，哎，比如说那个勾股定理，哎，他发现这个定理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定理是这个世界的秘密，是这个世界的根源，这个树这个数学公式决定了这个世界，哎，什么七窍八怪的那个想法都有。你一个公式不是人总结的一个规律吗？不，还不一定对不对了哈。哎，他说他能创造世界，巴门尼德就是这个思想。他说他发现这个世界啊是完全是假象，他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幻觉，就是我们的错觉，不是真相。他说真相是什么呢？他看不见。他说真相就是思想，哎，真相，他说思想看不见，他说真相就是思想，他说这个思想是真相，我们看见的都是幻觉，这思想是真相不对，但是这个我们看见的幻觉错觉对了，是吧？他就宣扬他这个思想，结果呢，人们都听不懂，都不接受他。他的一个学生芝诺就想了一个好办法。什么好办法呢？就是你不接受正面观点，不接受正见，我先破你的邪见，告诉你现在执着的东西是错误的。你知道自己是错误的了，你自然就会找真理，是吧？他就把我们凡夫的错误编了40多个，就是把那个悖论找出来，40多个， 哎，当时是一个朋友到他那儿，看见他那儿有40多个，后来都没传下来，为什么呀？人不承认他，看不懂。然后呢，凡是承认世界不是假象的，是实有的，肯定都是不承认芝诺悖论的。但是呢，芝诺弄的这个呀，非常难反驳，人们这就头疼啊，一直头疼到今天。当然有很多人傻子说，哎，芝诺悖论解决了，哎，没问题了，哎，傻子就能推翻他，傻子说你那没解决，还人家说的这个还是这个矛盾还是存在，哎，这个矛盾不是芝诺的矛盾。是芝诺把我们人认为是真理的两个真理放在一块儿，结果就会得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来，就证明你说的这两个真理一定至少有一个是错的，甚至可能两个都是错的。芝诺的目的是证明你现在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是肯定是非常错误的，他只是把这个错误给你扩大了，给你那个明显的显出来了。芝诺悖论里的东西没有芝诺一个词儿一句话，还芝诺偷换概念，芝诺偷换谁概念，都是凡夫的概念，哎，他用这种方法刺激人们，说你这傻，就好像这个几位定义一样，实际上他那个好多都是从这个几位，你要说几位定义说可分的，哎，就这个就不是几位，哎，这个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几位呢不可能存在，它如果可分就不是极位，它如果不可分就不是物质，是吧？就是零，哎，所以你这个不可分的物质不可能存在悖论。你这么讲呢，他不理，哎，他说你他就这好像比较抽象。芝诺只是把这个呀给他怎么样啊具体化。你比如说，就这个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就是把这个矛盾具体化嘛。说你人是不是认为一段距离可以无限的分下去？人想的肯定啊，你是不是啊？那个庄子朋友会师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这是人们的真理啊，是吧？你一尺长的木棒，一天剁一半，一天剁一半，永远剁不完，因为你永远剩一半啊，是不是啊？你永远不会说我剁了这一半那一半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不可能。那个希腊那个谁不是就问他说，你那个是不是一段距离可以无限可分啊？人们说是，你距离嘛，你永远省一半，是不是啊？哎，是真理。然后说你还有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呢？人是不是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没数你怎么能跑完呢？有数你能跑完，无数段距离你怎么能跑完呢？人们说没问题，真理。芝诺说好，就这两个都是你们说的真理哈，咱们放到一块儿，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奥运会短跑冠军，哎，乌龟放在他前边，比如说10米，发令枪一发，阿基里斯开始追，说十米是不是可以分成无数段距离？没有问题。阿基里斯是不是不能够跑过无数段距离？没有问题。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啊？就是说，都是你们说的话，放到一块儿就是一个大傻瓜。跟芝诺有什么关系？用。关芝诺屁事儿，都是你自己找问题去吧。芝诺偷换什么概念？都是你的真理，是不是啊？他找的这个悖论存在在哪儿啊？就是这个几位定义嘛。你认为这个有物质存在，物质本身是可以无限分下去的。你既然可以无限分下去，你就比如说希腊想说原子它是叫几位了，是个圆球，咱们就说那个印度的那个几位也是一个圆球，圆球就有直径，你直径就可以分两个半径，对不对？你半径还可以再分，是吧？还可以再分，你不管这个圆球多小，你永远可以分下去，这是人们承认的真理。你既然永远可以分，怎么会有几位呢？怎么会有那个最后不可分的一个圆球呢？是不是啊？ 就是把这个极微的悖论给你用一个形象的这个事情表现出来。你既然认为十米可以无限可分，可以分无数段距离，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啊，你也承认了，你怎么能追上乌龟呢？不是芝诺说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芝诺说阿基里斯立刻就追上乌龟了，但是你人的道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就会不承认他能追上乌龟。如果你承认阿基里斯能追上乌龟，你就得推翻自己的真理，或者你说一个人能够跑过无数段距离，你把这个变成真理，人肯吗？人不肯。好，这个不变，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那你就得变头一个真理，就是十米不可能分成无数段距离，就是分到一定程度这个距离就不能再分了，就得存在这种距离，是不是啊？你改不改？人们说我不改。好，2000年就僵在这儿，明知道你的前提里头至少有一个是错的，我们人就死不承认。所以呢，你说这怎么解决？跟芝诺一点关系没有，芝诺有什么错误？那里头一点芝诺的话都没有，是人类自己僵在这儿的。我就是违反逻辑，我就是不是真理，我就是说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哎，我又承认阿基里斯能追上乌龟，我的这个理论又不承认他能追上乌龟，哎，但是我就这么混蛋的生活下去。哎，40多个，那只是他因为传不开。后来为什么现在知道呢？是亚里士多德，这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哎，他呢在他的著作里头，他批这个芝诺，因为他不批倒芝诺，他成立不起物理学的。他批的时候，他挑了四个来批，可能是他挑了四个他认为还能批的哈，哎，这样留下来了四个。你看这个真理，这就叫邪说横行，真理不行，这在这还是世间，哎。真理，这是真正的真理，永远不变的真理，你更难认识到，更难实行。龙树菩萨采取的就是芝诺的办法。哎，龙树说：“佛说三界唯心，不信。我佛说一切如梦，不信。佛说五蕴皆空，不信。好，龙树，我不讲三界唯心了，我也不讲五蕴皆空了。你说是有什么？哪个人说有极微？好，龙树就。”说你这极微是悖论，哎，你这个语言上就不能成立，语言都你这个定义都是一个悖论的东西，它怎么可能存在这个东西呢？龙树比芝诺厉害多了，芝诺编了40多个，龙树都不编，你每说一句话都是悖论，你说一句我给你破一句，破的你连话都不能说。所以龙树当时厉害，这个为什么降服那么多外道，哎，太厉害了，就是你所有说出来的都是芝诺悖论，你说一句话 破一句，你比如说你说我，龙叔就你看见我了吗？哎，没看见，你怎么知道有我？是就是你说走，你看龙叔那个就是中论，所以龙叔也是采取的跟芝诺一样的办法，就是我老是说三界唯心你不信，好，你说什么我破你什么，哎，龙树就是，所以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去学呀，这个非常的痛快，非常的，你就知道人类有多愚痴，你就知道佛有多智慧。现在我们你看那个刚学佛的，就是增上慢，是不是啊？在群里头就悉知，这个世界对你没有秘密。哎，我们平常犯错误。这个达不到目的，障碍在哪儿？障碍在我们的信息不足，严重不足。哎，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这么做，结果就失败了。哎，信息不足。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全部信息，你还会犯错误吗？就。你去做这件事儿，你就能看到这件事儿的未来是怎么样，都能看到。哎， 错误的你不做，正确的做就行了。所以佛呢，正遍知就是知道，知道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就是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全部信息。所以他呢，就这是最高的智慧了，不会犯错误。圆满成就真实性，佛第一个讲的就是这个，《般若经》讲的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知道了啊，实际上前两性呢，实际上佛只讲一性，佛不讲说这是真的，这是有的，我们要把爱情放在这个什么第一位，什么就是我们那个遍计所知性，佛从来不说，哎，他只是给我们的执着起一个名字，然后呢，第二性就是来否定第一性的，哎，否定遍计所知性的。所以呢，这两把钥匙我们叫三自性，哎，两把钥匙实际上有一把我们是不用的，哎，那一把谁用啊？那个刚生下来孩子的妈妈用，交给孩子，这是母亲，这是桌子，这是黄色，那是白色，这就是培养什么呀？遍计所知性，恢复他的遍计所知性。哎，那个是不是佛做的事儿。佛只讲两性，第一性是圆成实性。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圆满成就真实，怎么圆满成就啊？你就学习、接受、认识、研究，反复的思考，反复的加深对它的认识，对什么呀？对这个圆成实性这个真理、这个内容的认识，这个内容就可以概括为五蕴皆空，或者一切如梦，反正都是一个意思。佛实际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无为法，因为这个真理不变，也叫法性，也叫涅槃，也叫什么一真法界，什么反正就是所有那个永远不变的，哎，真理就是这一性。注意啊，这一性啊是个真理，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有为法，不是一个。现在佛这个就是金刚藏菩萨问佛是什么境界，佛回答说佛的体性就是真如实际。我们理解这个真如实际呢，有两个理解，一个是了义的理解，就是佛的体性是什么，就是佛的心。佛从凡夫就是只有一颗心，到成佛还是只有一颗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这意思，就是佛也是一颗心，众生也是一颗心，没有差别，哎，都是三界唯有心。那佛跟众生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记忆内容的不同，看法不同，见解不同。佛是真理的正见，我们是颠倒梦想的邪见，哎，我们搞错了，我们记错了，我们认假为真，路走错了，使劲的追求，结果呢，搞得焦头烂额，最后一生结束，几十年一幻梦，追求的那个东西连那个色声香味触都没了，别说钱了，哎，什么人呐、山呐全没有了，哎，换个梦，哎，这个又折腾，折腾又换个梦，又全没了。就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在这里头是吃了无数的苦，受了无数的罪，也一直到现在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安心之处，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幸福快乐，哎，结果呢，有前边的佛修行从梦中醒来的菩萨，他们入梦告诉我们说，哎，很简单，度一切苦厄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你就度一切苦。方法也很简单，你就知道面前是梦就行了。你虽然是在吃饭，是在走路，但是你知道我是在梦中吃饭，我是在梦中走路，没有能吃的人，没有所吃的饭，也没有吃饭这回事，三轮体空，做如梦观。虽然你还是影像，还是在走路吃饭，跟那个没有做如梦观的人的影像是一样的，但是只是你加了一个如梦观，这个记忆就变成了破坏梦的清醒意识。 就是你从外表看，你跟不修行的人是一样，哎，你也在这儿走路，也在这儿干活，哎，也在这儿看书，影像都是一样的，只是你想，你的看法不一样，你的观想不一样，哎，就是一直有我是在梦中，哎，这都是假象，这一切都是空，哎，说一切都是空，人都没有，我在干什么呀？我在修我真实存在的心。我在往心里存这个无，应作如梦观的记忆，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就好像说画面都是那个画面，我加一个符号，哎，这是梦，加一个梦的符号就行。这就是《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现在呢，这个金刚藏菩萨是直接问那个最后结果。说你最后你是证到了一个什么境界啊？你那个觉悟，你那个智慧是什么呀？哎，菩提，佛菩提，是怎么回事啊？佛就说就是如梦观，就是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就是老念这个真理，老研究这个真理，老讨论这个真理，把我们的记忆都加上这个如梦观的符号，哎，打上这个印记。这就变成了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清醒意识。现在呢，又是那个佛在回答的时候，佛来了一个反问说：“涅槃就是佛，佛就是涅槃。佛的涅槃境界呢，佛是离诸分别想的，你用分别想怎么可能见呢？所以说，因为我们的方法不对。”哎，我们用的是分别想，哎，是做梦，分别做梦，这个方法呢是见不了佛的，就好像金矿，你不经过一番操作锻炼，哎，他看不到真金。然后说我们想成佛，我们怎么能成佛？我们怎么能见到真金？佛就开始说了，你就这样想，哎，这样想，你就能够把金子炼出来，就能见真金，你就能见佛。怎么想呢？第一个就说，分剖于诸色，乃至唯微尘，就是你找这个世界上真有的东西，哎，森林不是真有，哎，森林是个空名，唯有假名，哎，人们说树有，哎，你看这个树，树是树干、树枝、树叶组成的，哎，再拆、再拆、拆拆拆，最后乃至唯微尘，就是你拆拆拆，最后呢，就只能拆到微尘。这是说世间人，说咱们拆到微尘，即希求诸蕴，若依若业，这个是另一个破的方法了。就说这个拆到微尘，拆到微尘就暴露了人是胡说八道，是不是啊？微尘的定义就是毫无道理。首先说微尘，微尘哪来的呀？我不知道，你连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你怎么能相信这个东西有呢？你又看不见，就是你一个猜想，你怎么能证明它真实存在呢？而且你这个定义就是悖论，拆到微尘，这个人就得承认自己愚痴了，就，自己认为一个不可分的最小的物质存在，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有什么用啊？这就是从这个微尘的角度，微尘不可能存在，你就知道了。我们说物质存在，这是个妄想，这是一个邪见，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说法。你像你微尘，不要说存在，就算是存在，你那微尘什么组成的呀？说它不是，不能再分了，不能再分就是没有，它没有因，哎，它不是别的东西组成的。那它产生，你得产生啊，什么因呢？哎，不知道，人这个糊涂得很，哎，就是反正就有，哎，就不可分，哎，又有体积又不可分，哎，就不讲理，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说，你分吧，你看这个，你说有色，那个色你分分是究竟实际存在的什么东西？最后实际存在的是一个叫谬悖论的定义，组成了我们 真实存在的。当然，这个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问题，说你光这个定义，这不行。哎，我这个我就觉得它有。哎，我还有很多理由，这个你可以继续学经论，哎，都给你破掉。即希求诸运，若一若一性。这是分到极微，这是一个方法。哎，极微不可能存在。然后还可以问什么呢？这个就是很多方法了。希求诸运，若一若性，就是你再去分析你认为存在的那个五蕴，哎，或者某一蕴，这都一样了。你说你这个五蕴是一还是异？这是龙树经常用的方法，就是说，你说这个五蕴有很多东西呢，异就是不同，有不同的东西组成的，哎，然后这个中论呢上来就是，叫这个不生亦不灭，不依亦不异，哎，不长亦不断，不出不来亦不出。就是你，他这就是否，就是说你是错误的。你说一也不对，你说这个一也不对，你说长也不对，你说断也不对。哎，就是龙树，就是把你世间的语言，一切的这个语言全给你破掉，你说什么都不对。这个呢，我们就现在就不具体去这个说了，我们还是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你要去学龙树论，哎，这个。很复杂的，我们还是以这个争取这十几天把这个《楞严经》讲完。一些最根本的道理，像分析极微这个，你是躲不开的，哎，这个到处都是。所以呢，我们讲详细一点。我们任务还是把这个《楞严经》的大意来读一遍，读懂。佛体不可见，亦非无有佛。佛体不可见，就是说你在梦中的人是见不到梦醒之后的真实状况的，所以你见不到真佛，见不到佛体，见不到佛心吧？我们不要说见不到佛心，我们连自己的心都见不到。哎，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肯定真实存在，我们现在就在用心想，用心听，哎，肯定这个心有，否则我们不会想，是吧？但是你见不到，说我明知道心有，为什么见不到呢？这又是一个基本原理，叫在梦里的凡夫啊，笨，叫能不能见能，能只能见所。这个以后我们看情况，看这个念经的进度。哎，如果后边有时间，我们再这个把这些道理都这个都讲一遍。哎，能不能见明？能不能见能？就是刚才不是说那个佛把世界说，世界可以分为能取所取。是吧？可以分这两大类，谁是能取啊？人、动物、有情、六道轮回的众生是能，哎，然后他取颜色、取声音、取哎这个，这叫所取是法，哎，一切法就是你心的对境。简单说，我们说唯识无境嘛，唯识无境就是心的对境，对境就是六种是吧？眼取颜色，耳取声音，然后把声音、颜色、声音取来之后呢？意识取法尘，就是意识开始分析、妄想、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我应该怎么办？哎，取这六种，所取是这个法，六种法。这个能取就是分析，能取是人，人是什么呀？人不是这个肉体，因为你人要是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一烂，不就没人了吗？就不就没你了吗？所以那会儿那个说有没有我？古人呐，这个学术界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不是这个肉体，我是那个肉体里的灵魂。哎，我不死，我不变。哎，我在这个肉体里头来回钻来钻去。这个我他就见不到，更不要说那个心了。这就是叫能不能见能。哎，他打了很多比方，说这个，手不能自握，就是你用右手不能把右手握起来。一手是能握，它能握手之外的任何东西，它不能自握。刀不能自割，你刀子可以割任何东西，但是你不能用刀子割刀子。哎，这就是能只能这个认识所， 能不能反作用于自己，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自己的心都见不了，更何况佛体的佛心，那个真实佛体不可见，亦非无有佛，你看不见你不能说没有这个东西。现在我们科学，我说科学是大傻子，科学的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呀，我看不见就是不存在，我就不承认。他看不见那个经脉穴位，他就说中医是胡说八道。你说只承认肉眼能看见的东西，这得水平得多低，天眼看到的他都不承认。所以这个科学是大傻子，有点小聪明。就是说凡夫梦中的凡夫分别想啊，这个分别的这种认识方法是非常笨的。看一个东西看半天，研究半天也看琢磨不出来是怎么回事，这个分别的方法是很笨的。这个限量，这是比分别要这个就是高级的多的认识方式。我们凡夫实际上是没有限量的。我们的那个有人说，你不是说还没起分别自然现前的就是限量吗？我们不是有五个限量吗？一睡醒一睁眼，色声香味触，感觉都来了。这个呀是你的意识给你从那个现行里头放出来的东西了。这个东西不存在，它不可能是真实的。那个真实的是在心里，但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心，所以我们凡夫没有真正的限量。所以说你只有比量分别的这个凡夫啊见不到真实，所以佛体不可见。亦非无有佛，但是呢你不能说你看不见就是没有。这个应该一般人都承认的。什么人能这个后边接着说啊，定者观如来三十二相具。这就是这个定者是指修行人。这是比较这个还是梦中的修行人了。梦中的修行人他看如来呢三十二相。若乐等众事施作皆明显。这个不如这个第二个译本好。第二个译本大家看是苦乐等众事，虽然就一个字我们就能看懂了。佛三十二相的佛化身佛入我们的梦了，苦乐等众事，这个都有可能是那个抄错的。苦乐等众事施作皆明显。你一看佛呢给我们讲这个苦集灭道，讲这个四谛，讲各种这个佛法，这个不是佛法我们都能看到。是故不应说如来定是无。这是从梦中就判断呀，如来不能是肯定没有佛。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梦中我们能看见三十二相的佛，他给我们讲的道理很是真理，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能够告诉我们真相。这应该有佛呀，因为如果要是没有佛，谁告诉我们佛的这个道理啊？他说我醒来了，我是怎么回事，是吧？没有佛就没有人告诉你还有佛，佛是怎么回事，没人给你讲佛法。所以既然梦里有人给我们讲佛法，应该是有佛。都有什么佛呢？他说三昧一元佛，善因善根佛，一切是圣佛，即正等觉佛。如是五种佛所余皆变化。这个颂子说了五种佛，说这五种佛呀是真佛，除了这五种佛剩下的呀都是变化佛，那就是神通变化变一个假象。这五种佛呢，第一个不好懂，我们看另一个译本。另一个译本就说什么有三摩地佛，这就好懂了，是吧？三摩地就是那个前边译三昧，这是一回事，就是都是定的意思。就是说有定中佛，有这个佛这个定中佛。就是说你要是佛，这个佛一定有定，这个有这个很高的定。然后这个说善根善巧，善因善巧，这两种一共三种了。一切是圣佛，即正等觉佛，这个其他名字一样，后边佛会详细的讲。所以这个三昧佛呢就是三摩地佛，就是定中佛。下边我们看佛怎么讲。三十二相佛如来藏具有， 是故佛非无定者能观见。三十二圣相，哎，这是不管佛有，什么转轮圣王啊，什么就是反正你，就是说一个众生，他要是修这个修行的好，哎，最高最好看的人，哎，就是三十二相，这是最圆满的，哎。佛呢，那只能你跟化现，只能最好也只能化现三十二相了。你化现三十三相，我们看不见了，是吧？你这就是人间能够有的最漂亮的人，哎，如来藏具有。昨天我们解释如来藏了，总结叫在禅真如，记住这四个字。如来藏是什么？是在烦恼之中藏着的佛性，哎。我们昨天也解释这个具体意思了，说什么是在烦恼藏的那个佛性？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我昨天举例子就是说，鸡蛋它具有鸡性，为什么？就是它有能够成为鸡的可能性。当然你得修行，是吧？你得有温度，得有这个什么时间，哎，然后才能成鸡。就是说你这个众生要有成佛的可能性，这就叫有佛性，哎，你可能成佛，你修行就能成佛，不修行不行。这个如来藏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禅真如，烦恼包围。烦恼是什么呀？到为时我们聊一说，烦恼就是所有颠倒梦想的烦恼的记忆。这里头藏着如来，包裹着如来，把如来缠起来了。那个如来是什么？就是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说什么是成佛的可能性？就是圆成实性，就是五蕴皆空，就是一切如梦。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这些烦恼啊，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说有人有法贪嗔痴这些烦恼，如果这个烦恼不是梦中的事儿，不是如梦，我们永远成不了佛。我们就没有，就是说如果这个烦恼啊不是一切如梦，不是五蕴皆空，它不是这样的性质，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我们烦恼是真实的，我们就没有成佛的可能性。听明白没有？真实你没法变，真实可以画出一个假象来，但是真实本身你是没法这个消灭的，它就是真实嘛，真实永远存在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就真实就永远存在，那你就永远烦恼，没有解脱，没有另外真实外边还有真实，没有，哎，你就这就是最真的状态了，我们就没有成佛可能性。就因为我们这个梦中的六道轮回是个假象，是个梦，我们才有醒的可能性。所以呢，佛性就是那个五蕴皆空，圆成实性就是一切如梦，它必须是你看到的这一切如梦，它有这个性质，我们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才能成佛。我们的烦恼呢，正好就包含着这一个规律，包含着这个真理，包含着这个性质。所以说，我们这个真实存在的心都是烦恼了，都是烦恼记忆。这个烦恼里头包含着佛性，包含着成佛的可能性。你只要把这个真相知道了，你来这个熏习正见记忆，哎，他这个梦就可以醒来，就可以消失，哎，然后你就可以成佛。如来藏的意思大家明确了吧？就是说你在禅真如，哎，在禅真如。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心里头真有个如来，哎，这个如来藏实际上，我这是大家现在听懂了啊，我再来讲如来藏的这个藏的意思啊，它的本意我刚才是说让烦恼把它包起来了，藏起来了，哎，这个大家好懂了。如来藏现在这个本意呢，是胎藏的意思，在梵文里头就是胎藏，就是胎儿包着胎儿的那个，就是一个胎藏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来啊，已经有如来了，但是他还没有这个生出来， 还没有显现出来，哎，是一个好像怀孕的状态，怀胎的状态。我们现在呢，就好像每个人呢，都是怀着一个如来，哎，你怎么想办法把它培养出来，把它让它显现出来？哎，如来藏的这个藏是胎藏的意思，这是一个比喻。哎，这个为什么有这个比喻？这个也很重要，看时间啊。我们这个就趁这个，我们一下讲清楚，直接就说人人皆有佛性，哎，就是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哎，你就看你修不修，你只要愿意修，按我说的方法，哎，你就学心经、金刚经，你就能做龙门关，就能成佛。本来这个就完了，为什么非要说如来藏呢？因为印度啊，这个印度教，我们说过啊，没有一个印度教，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印度教。印度是从来也没有统一过，也没有一个印度国啊。后来这个英国殖民地啊，把这个印度他给统一了啊。那个现在算有了个印度国，但是这教还是没有一个印度教，哎，没有一个总头。印度教是谁？他们信的头多了，哎，这个信大梵天，那个信大自在天，什么各有各的信法。这个印，但是呢，它有一个总的倾向。这个印度教就是这一大堆啊，他们一个基本的倾向是什么呢？他们一个基本倾向啊，是这个就是理论核心吧，就是说这个世界啊是某一个大神玩出来的一个游戏，哎，这个一个大神造出来的，大自在天造的，大梵天造的，什么反正各个派有各个的神吧造出来的。他造出来的这个我呢，是那个大，咱们就用大梵天造的说来吧，大梵天造出这个世界来，那等于我就是大梵天造出来的一个东西，哎，我的根源是大梵天，我的本尊是大梵天，所以我现在我如果生活的不高兴，我嫌这个苦，我怎么解脱这个苦？他的说修行方法就是什么？说我回归本尊，我跟本尊合一。叫梵我合一，哎，大梵天没，他是能造者是吧？哎，我回到能造那儿了，我跟大梵合一了，我就是大梵了，我当然就没有痛苦了，我成了大神通了，是吧？这是他各个教派的一个基本理论，叫梵我合一。他把这个我，这个我一定是存在的，这我要是没了，这太恐惧了，哎。但是呢，我这个我不满意，我这个小我太苦，哎，本事太小。大梵是大我，我要跟那个回归大我。所以整个印度教的这个教义啊，这个我是核心，哎，你他这个就是不能说没我，最忌讳这个。可是佛这个教法呢，我们说了，佛的教法是说这一切如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哪有我，你众生也没有，哎，全是梦，全是假的。尤其是小乘刚讲他要断烦恼，断烦恼只能说无我无人我，你有人我你必然要贪嗔痴，说人无人我。这个呀在印度人非常难接受，就是因为他你信教的基本上都信教，哎，虽然信得不认真的呀，什么他也那个基本思想，所以佛在印度说法的时候啊，很多印度教的人呐、啊，来佛这儿问法。佛要是跟他说没人没你没我没人我，他一听就这太胡说八道了，太狂妄了，这太那个太恐惧了，一听就跑了。所以佛呢一开始不能跟他说无我。可是佛又要讲佛法怎么办？佛就想了一个办法，哎，就是这叫善巧方便，方便说法。怎么方便说法呢？佛说呀，哎，他往这一坐，说我怎么解脱面前的烦恼啊？佛说呀，你这个我呀是个假我，你这个小我是个假的，不是真的。哎，他一听我害怕呀。佛说你这个小我是假我，但是你有一个大我，你有一个真我坐在你的心里，藏在你的心里。那个我是什么呢？是一尊圆满功德圆满的佛。 那是你的真我大我，哎，你呢就空这个小我，空这个假我，你把这个小我假我空完之后啊，大我就显现出来了，哎，你那个大我现在被这个你的小我这个假我呀，被邪见这个包围着，哎，你把那个假我就你放心，你就往外拆，那不是真的，哎，你把小我空完了，哎，大我就显出来了。然后佛想一个办法，说这个道理怎么比喻呢？佛就说，如来藏，哎，就是说人人都怀着胎了，哎，你那个如来已经在你心中了，你就是怎么把它，哎，这个供给它营养，最后把它生出来就行了。这一下他放心了，哦，原来这个我是假的，哎，真我已经圆满的这个功德佛已经坐在心中了。哎呀，那他拆这个假我，他就不但放心，而且高兴了，是吧？他是想把那个真我大我暴露出来，哎，印度教徒，哎，高兴了，好，空我，然后空法都听佛法。实际上，大家现在清楚了啊，实际上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功德圆满的？已经成就是圆满成就的佛有没有？
没有，
没有，你不修怎么会有呢？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这么先假说告诉他了，他就怎么样吃了一个定心丸，敢空假我了，敢空小我了。实际上这个圆满的我是什么呢？在他空假我空小我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功德积累起来的。哎，他就空空空，最后真的成佛了，真的真我看到了。哎，他以为是说那个叫我把假我空完了，早就有的露出来了。实际上是他在空的当中一点一点功德积累起来的。哎，你看佛给他们想了这个办法，所以呢，我们听楞伽经的都听到了，是吧？佛在这个楞伽经里头说的非常清楚。哎，大会就说你这个如来藏跟这个外道差不多呀。啊，人家外道都是有一个大神，哎，这个回归大神就行了。你这个如来藏也说，我们心里头都有个佛，圆满功德的佛，哎，这个我就把它挖出来就行了，这差不多啊。佛说那不一样，哎，为什么不一样？他说，佛是修出来的，但是这个执我外道，这就是那个印度教徒，哎，执我外道啊，他听见我。听见无我非常害怕，哎，他就不学了，他就跑了，他不听这个法。为了不让他们跑，为了这安慰执我外道，我给他方便说法，告诉他们说，你心里已经圆满坐着一尊佛，你心里已经藏着一个如来了，你就把外边这个烦恼都扔掉，如来就露出来了。说得非常清楚，大家可以去听楞伽经。好，现在我们就知道了，那什么是如来藏？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因为我们只有个阿赖耶识，是吧？我们只有一个心，只有一堆记忆，这一堆记忆就是如来藏。为什么它叫如来藏呢？它本身是烦恼，里头包含着佛性，成佛的可能性，哎，所以它就叫，所以阿赖耶也叫如来藏。哎，这个如来藏呢，是佛为了接引叫惧恐惧说无我的外道，提前给他们来了一个方便说法，先给他们来一个假说，哎，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成佛了，哎，就是被烦恼包着，你把烦恼扔完了，佛就出来了，哎，这是一个方便说法，我们知道的。
请问一个问题啊，您的关于这个如来藏的前面讲说如来藏是佛性，佛性的是不为法，是原真实性。后面又说如来藏的是阿赖耶识是有为法，这两个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记住那四个字，什么叫如来藏？叫在禅真如，被烦恼包裹起来的，你看不见，哎，包裹起来的真如。所以这个如来藏是由两部分组成的，首先得有烦恼，你要没有烦恼，你那个佛就露出来了，是吧？哎，就藏了，那就叫如来了，是吧？所以如来藏是两部分组成的，首先要有烦恼，然后呢，你这烦恼里头还得包含有佛性，你要没有佛性，你这不叫如来藏，是吧？你没有佛性，你不能成佛，你不能说你有成佛可能性，也不能说你包着一个如来，哎， 那个成佛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真理，就是真理。哎，就是说你这些烦恼啊，实际上是假的，你是认假为真，一个颠倒梦想的错误记忆，哎，把你那个就是你成不了佛。哎，这个烦恼不是真实存在的，烦恼是假象的记忆，它实际上是梦中的记忆。你能从梦中醒来，哎，所以你呢能成佛。它包含这个真理。我们的心全是烦恼，就是没学佛的全是烦恼。但是它是不是包含着这个真理啊？我们刚才说了，它要里头不包含这个真理，你完了。阿赖耶识就是真的，世间真实存在就是一堆烦恼。哎，那他就只能做，虽然这个梦中烦恼是假的，那也只能给你做那个烦恼的梦。是不是啊？那我们永远没有，就是没有这个就从梦中醒来的可能性了。哎，我们的心是烦恼的记忆，是虚妄烦恼的记忆，是邪见的记忆，哎，是错误的见解的记忆，哎，它实际上是空，哎，实际上是这个实际上是梦中的记忆，哎，所以我们能够成佛，所以里头包含成佛的可能性，包含佛性，包含真理，行了。所以我们的心就叫如来藏，哎，所以你不能，如来藏是两部分组成的，没有有为法烦恼的包围，那不叫如来藏，就叫如来。你没有烦恼就是如来嘛，哎，你光有成佛的可能性，光有这个真理，你没有具体存在的事物，那也不叫如来藏。因为一个真理就是有一个人去想这句话，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它怎么能叫那个一个如来藏？是不是啊？哎，光有真理也不叫如来藏。哎，光有烦恼也不叫如来藏，是烦恼里头有这个真理，这两部分就是有为法里头包含着一个无为法，这两个结合才叫如来藏。不过有这么一个这个大家认识，就是说，凡是有为法里头一定有它的规律，一定有它里头一定有它的那个叫属性。哎，一定有真理，没有说我有一堆法里头什么规律都没有，你总结不出来这个什么东西啊，没有那样的有为法，就是有法一定有这个法的属性，它的特点，哎，法性就叫法的属性特点，里头包含的规律，里头包含的真理，里头是吧？有事里头就有理。哎，有为法里头就包含一个无为法的真理，哎，只是说你总结的对不对就是了。哎，科学也认为我是客观世界的客观运行的规律，客观的真理是吧？他也认为他找的是真理，但是他这个真理呢，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科学发展以来，哎，最大的功德就是什么呀？就是增加了人们贪嗔痴的能力。哎，所以就把这个地球现在弄得就变化非常大，哎，弄得人们都快不能生存了，因为这个贪是没有止境啊，哎，大家互相贪的不行就打，是吧？弄得这个地球现在我们都就是回不到那个贪嗔痴比较小的能力比较小的时候，那个叫绿色社会了，是不是啊？这都是科技的这个功劳。人们还在认为说科技能解决问题啊，有什么都用科技解决，越解决问题越多，是不是啊？哎，你能力增强了，现在我们吃的东西都吃不上，这个就吃就是直接吃那个贪钱的人给我们的毒药，呵呵，我们就得吃。科技发达了，我就能给你造出这个来，哎，比那个没有毒药的好吃好看，是不是啊？好卖还便宜。科技就能把人这个贪心啊，就能发展到这种地步，解决问题了吗？越解决问题越多，最后现在可能你看科技电影，机器人战胜人类，地球环境没法住了，那个星际什么，要移民到这个外星球去，这都是科技的功劳，越解决问题越多，越解决问题越大，所以呢。要是没有佛呀，我们人呐就没有解脱之路。 所以佛告诉我们说，实际上只有心，心里包含的那个真理是什么呀？是无蕴皆空，一切如梦，从梦中醒来就度一切苦，多简单。哎，这是
关于这个如来藏的，我们跟三性对应起来的话，你肯定是因药水去结下如来藏，还不能这么理解啊。说如来藏呢，其实包含了两性，它是同时包含了一他起性，这个是有为法，真实有为法，同时还包含了原真实性，这个是无为法，它是两者结合在一块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在佛经上面有时候说如来藏是清净无为，说不生不灭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指它的性，指的是它的这个无为法的这个部分。有时候说如来藏是众生的生死所依，那这个是指的是它包含了一他起性有为法的这个部分，会不会这么理解？
对，理解的非常准确，就是说如来藏是两部分组成的，哎，它得有烦恼，然后呢，它里头还得包含真理。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有为法里头一定有规律，一定有特点可以总结出来，哎，一定有一个法性，这个没有法性的法，也没法性呢，也不能脱离法存在。说我有一个真理，没有事实，那你是谁的真理啊？法的属性，你没有法，你是谁的属性？你根本就不可能总结出来。所以只要有法性，一定是依据从某个法里头总结出来的，不管对错啊。哎，所以呢，如来藏两部分组成，哎，然后就是刚才他说的，这就更清楚了，就是说这两部分呢，一个是无为法，一个是有为法。有为法是我们的心，哎，佛菩萨的心，佛菩萨心里头也是包含什么真理啊？五蕴皆空，他那里头的记忆全是五蕴皆空，一切如梦。这个真理的记忆，熏习这个真理，全部心的记忆都换成这个真理的记忆，就圆满成佛。哎，方法很简单，如来藏两部分组成，哎，就是一个圆成实性，一个一他起性。哎，这是究竟的说法，了义的说法。哎，像对印度怕说无我的这个佛教徒的那个印度教徒的说法，哎，佛就稍微的方便了一点，就是本来你按照这个修行，最后是能成佛，能成够功德圆满的佛。哎，我把这个果呢给提前一点，我说你现在都这个心里头就有了。他也不是指的这肉体啊，他这个佛那个印度教徒有这个水平，都认为灵魂那个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东西，哎，那是我们。哎，说你那个我里头，哎，已经有一个圆满的如来坐那儿了，所以你不要害怕。哎，现在你就是小我假我把那个真我大我给包起来了，你拆扔。哎，修行方法跟我们一样，结果呢他拆拆拆拆，最后哎看见如来了，他以为是早就有的，哎，他能修，哎，实际上是他修出来的。佛一个方便说法，三十二圣相如来藏具有，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头有佛性，你去修行，哎，结果就能成佛。然后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三十二相，这个八十种好功德圆满的佛，这就证明什么呀？证明这个有如来藏。没有如来藏的话，没人能成佛，你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三十二相的佛，然后他还能说佛法，是不是啊？倒推过来说，我们应该有如来藏。是故佛非无定者能观点，所以说呢，这个既然有一个梦里有一个三十二相圆满的佛给我们说佛法，给我们讲说这个怎么成佛的过程，哎，讲的我们还觉得讲的可信，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那个方法一去试验呢，哎，好多菩萨就照见五蕴皆空了，还真的是梦，真的能行，哎，很多人来证明。这就证明，反推就证明什么呀？一定有真佛从梦中醒来了，成了佛了，他才能告诉我们说，这是梦，你怎么修，怎么这个就能成佛，是不是啊？你佛成佛的人才能说出佛法来，从这个倒推说，一定是有佛，是故佛非无定者能观见，这个定呢又深了。前边那个定者是修行人关键的是三十二相佛，现在这个呢，佛非无，就是说真佛不是没有的，定者能关键，这定又高级了。 这个定呢出过，现在是在讲那个三摩地法，就是不是说五种佛吗？哎，除了五种佛是剩下都是化现，哎，都是假的。现在讲定佛，哎，这个定就代表修行者、修观行者，哎，你按照佛法修观行，修这个观，你就能出过于三界无量诸佛国，哎，你就能够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什么意思啊？我们就用梦醒了，你才能超越三界，是不是啊？哎，无量诸佛国。三界诸佛国也在三界当中，哎，也在梦中，像我们娑婆世界、极乐世界，哎，这都是梦。你就这样记住，只要你是凡夫，没从梦中醒来，你到哪儿看见什么都是梦中的假象。哎，你到了极乐，那个初地以上菩萨到了极乐，看的是什么呀？是众生心，还是众生心？佛看的都是众生心，是吧？那个梦中的到那就看见什么楼台亭阁的什么就哎，都是佛国。所以佛国呢也是你到从梦中醒来了，梦中的所谓的这个什么娑婆世界、极乐世界都就没有了，你就看见三界唯有心了。哎，如来微妙刹净佛子充满，哎，如来微妙刹，这就是你看你怎么理解了。如果我们一般人理解就是，哎呀，这个一个如来有一个国土，一个如来的国土有多大？是至少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由四个这样的世界，哎，四个我们这样的世界组成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中世界，三乘三个千，哎，九个零，这样的话是十亿，哎，一个小世界有四个这样的世界，我们是南上北周，就是说。四十亿个我们这样众生世界组成这个一个佛的佛土，这是至少。有的佛呢，这个佛少嘛，有的佛就得这个两个、三个，以至于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因为佛的能力啊是无限的，所以呢，这就是佛刹，这就是方便说梦中凡夫的方便说，如来妙佛刹，净佛子充满。如果我们现在用唯识来理解，那就好办了。就是所有众生都重合在一起，哎，你从梦中醒来了，你看到哦，这是什么佛的心？哎，他度哪个国土的众生？哎，就是一个心理的这个影像不同，是不是啊？因为他跟众生缘分不同，哎，像释迦佛是从我们这个世界成的佛，哎，跟我们这个世界缘分深啊，那就度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净佛子充满，哎。都是这个学佛的人，这是佛国啊，这个就是禅慧互相资，以成坚固性。后边我们就讲到这儿吧，我们不用长时间，我们来回想啊。